好，我们讲了，我们再总结一下，汉代从文化方面讲呢，有几件大事情我们必须关注的。一个文字，从隶书向楷书的转变，书法呢，它这个东西肯定是它要向实用啊，你要写的方便，那肯定是向楷书。然后呢，形声字不断的出现，然后还有一个麻烦在哪呢？古今字。俗体字，我们刚才讲的不规范的字越来越多，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情况很多。上次我跟外语系的一个老师聊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他你没注意到，他说洋人也是有这种东西。”我们再来看点对点 P to P 的 P， 他这个 to 他就懒得写 T W O， 他写个二 ，P to P 是吧？我有次在刘先生楼那看到他有一句话叫 It's for foreigner， 就是为外国人用的。那个小鬼他就写 It's for four， 他写个四 ，It's 四，但你读起来是一样的嘛。后来我想，哎呦，这不是就今天的通假字吗？英文里面通假字。就汉书呢，汉代的学术有这个情况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讲汉代以后有一个音韵学发展的一个阶段，就是易经。翻译这个佛经是吧？翻译佛经。第三个，天文历法的进步，历书，这个下面呢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这些文化方面的发展在汉以后产生的影响。我们还没有说的南北朝是晋，《左传》上面有一段话，有段话呢，这段话呢，这个例子很有名，就是说这个是杜预。我们讲左氏忠臣啊，杜预呢，他这个在著《左传》的时候发现有问题，再大家看一看，就是晋人襄公九年不得志于政，我的目的没达到，我打郑国没实现，以诸侯复法治，我又纠集了好多国家，好些方面的诸侯。十二月癸亥，门起山门，闰月，戊寅。基于殷版清政这个呢，我们顺便讲一下，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干支纪时，纪可以纪年，也可以纪时，是吧？也可以纪日。十二月癸亥，门，第一个门是动词，它城嘛，我们想按常理三个城门的话四个城门的话，我三个我都围起来，没成功。闰月又是戊寅日，我在这个地方既是渡河的这个阴板啊，这渡河悄悄的，我想可能是背后包抄了，没有再攻打，没有用强攻的方法，在那过了河之后呢，进入了战。那么杜预呢，他觉得有怀疑在哪儿呢？他按照这个忌日癸亥戊寅排起来，他觉得讲不通。然后呢，他当时有一个书叫常历，就把他在他手，他们已经根据比如说春秋战国以来这个闰月更记载嘛，哪些年有闰月，闰是闰哪个月啊，这个是我们讲古代天文历法这个发展的也很成熟啊，闰月的知识。他说襄公九年没有闰月，尤其十二月是肯定不是闰月，是吧？如果是闰月十二年，他应该相公十年，后面的那年，他十二月我可以判断他没有闰月。然后呢，他这个癸亥到戊寅呢，他一共算下来是十六天，所以他怀疑什么呢？我们竹简上写文字是竖的写下来的，闰月，我觉得这是有个疑点，是吧？大家看过了，他为什么？他说，第一个不是月，是日。闰呢是两个字，一个是门，一个是午，然后写的紧凑了，上下一个午字进去了一点，那么书手在抄的时候呢，稀里糊涂一抄，抄了以后就变成闰月。本来是闰日讲不通，那日可能是月吧，因为在这个隶书里面日和月很相似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讲，所以说读书啊，实际上这就是研究，它哪里是教刊，它已经是研究了嘛，当然它也是教刊书了。 杜预我们后世，如果说没有杜预对《左传》的整理啊，我们今天读《左传》的困难可能要多得多啊。他时间比较早。好了，最后我们讲我们最后一个做标识的人物，就是颜氏家训，就颜子推，颜子推是吧？《书正篇》那个后人有在读的书时候说，这简直就是一篇教刊文字啊，应该另外拿搞一本书是吧？叫什么什么，那个。他里面讲了很多事情，非常有意思，而且从这个事情当中，我等会特别提出来，就看出当时在南北朝的情况下面啊，中华文化在政权上面南北分治的，但中华文化没有断，这是也是我们很特有的。大家熟悉水晶柱啊，北朝的立道员，但是水晶柱从来它不是只学北方的，它把南方当然都放进去，在人们的理解当中，这都是天下，这是我们一体的东西啊，所以。中国人的这个文化一个传统非常有趣。颜氏家训中颜子推他也是，他是算是山东琅琊临沂人，跟他长期在南方做官，在梁，就是南朝的梁啊，后来他也到了北方，所以他看的书非常多。然后我们从颜氏家训可以看出来，他对于一种个人的我们叫修身呢、儒家的非常严格。所以我说到了唐代以后，像后来像颜真卿啊，说出现这种人物不是偶然的，啊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他的传记里面就讲了，讲颜真卿这个颜子推这个人，他第一个博览群书，书看了非常多，无不该洽，学问非常好啊。然后呢，说他文采也好，词情典丽，文字清远，啊，这都是非常非常字面也非常美的，对他的赞美之词。那么我想讲这个讲颜氏家训的有一句话大家肯定是熟悉，冠天下书为变，不得妄下赤黄，是吧？赤黄嘛，就是我们讲的用雄黄改字，就是我们古时候的改成页，就是改成页。为什么古人读书书中错误太多，一边都得改啊，改了以后我才读通，我这本书后人读起来才能有收益。当时呢，通过颜氏家训我们可以看可以了解到，在当时啊，就是南北朝的时候，那书的流传确实要多了。为什么？汉代已经发明造纸了，大家可以抄。可是抄书过程中就出现很多问题。他讲个笑话，他叫王毅，江南有个人权贵，王毅，他读这个《蜀都赋》很有名的名篇，他里面用了一个注呢。它里面用了一个词叫蹲吃吃像冒吃笑像猫头鹰啊什么之类的，蹲着呢，它是用作代指芋头的芋啊。但是抄手把这个芋字呢抄成一个山羊的羊啊。然后这个王毅呢他还掉书袋，那么他写东西写书信的时候，他要文辞优美一点，别人送他羊肉他搭回信的时候，他说损会敦吃啊，就是说损会就是承蒙你啊，会赠我，损嘛是你自己把自己东西捐给别人嘛，送给别人嘛，是吧？损会敦吃。那么收到他信的接受这一方呢就举抄惊骇，不解释意，我给你羊肉，你怎么你收到我的芋头是吧？这个芋子，不解。后来很久以后，酒后寻迹，我们说过了很长时间，有人发现啊，他可是误解了这个啊，这个是成为一个笑话啊。据说就是王毅啊，在这个我们从史书上面可以找到这个王毅的传里面啊。那么北大古文献所的所长的孙先生呢，他也写过一本叫《古代教刊学概述》。颜子推在《书正篇》里面讲到教刊的那些事情，就讲你一定要熟悉典籍，广政博考，谨慎从事啊。所以他讲杨雄、刘向、方称他们才有资格做这个伟大的工作。彼以为非，此以为是，本同莫异，两文皆是。你看到两种可能都是错的呢，是吧？我们绝不能偏信一隅，所以要一定要读书读得多啊，不得妄下赤黄。妄下赤黄就是我们讲你改字了，改字就麻烦了啊。 然后呢，他有一个，他有多种方法。他读书，我们讲他读得很细。他比如说这个《史记》，貌和美啊，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度貌、度美。他说这个其实这个貌字啊可以用，他说《汉书》里面就有啊。他的美呢是错了啊，为什么？他说我在《礼记》、《三章》这些书里面都有。他说貌字也是妒忌的意思啊，所以他说这个你说妒貌是美字字额，他说我不以为然啊，我看别的书上是有这个，有这样用法。所以这就是我讲读天下书为辩。那今天来讲读天下书为辩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有种种方法的精神可以。然后他讲过一个很俗的，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，叫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，是吧？他说鸡啊，我怀疑是司，司的本意啊，我祭祀的时候需要个活人在那儿。那么鸡呢，他说鸡里面大王啊，非常看上去非常这个我们叫威猛的鸡啊，带头的鸡啊，那叫祭司。这个比如我们祭祀的时候放一个，原来祭祀不是我们人祭祀的时候，不是现在是放个神主，在木头上面写上谁大人的牌位。古时候他有个活人代替他。那么他说我看到这个战国策音译里面讲过鸡中自主啊，然后呢用的是无为牛后啊。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啊，是指食物是吧？宁为鸡口，不为牛屁股后面。他说牛虫是指小牛，我们牛犊子跟在后面屁股跑的啊，所以他说这个是口字呢，我觉得是应该是诗。这个当时他的一家之说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讲他很关注啊地下出土的文献可以来证。我们不是讲陈寅恪先生讲的地下出土文献啊，王国维是吧，来证这个。他就用这个始皇本纪，他说大家看的书上有啊，他说我们原来看史记里面讲的伪陵，他说实际上是伪状啊，而不是陵。为什么呢？他我看到秦的时候有个铁的秤权上面铸的文字，他说我应该是比你这个可靠啊。这当然我们也讲是一家之说了，那么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啊，就像战国策里面以前我们讲到触龙睡赵太后，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，我们认为上面一个龙下面掩饰一个字，一直到后来马王堆之后出现以后，当然那个王念生他们已经怀疑了，马王堆那个出来以后很明显两个字啊，马王堆那个就汉那个长沙的。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在南北朝的时候确实也是麻烦，毕竟是南北不通嘛，大家各自各抄的，靠抄的书的译文的处理，他要充分考虑到俗体字还有时代之别。我们下面举两个例子啊，他讲中外提服，汉书里面的，他说这个字呢，祝福的祝啊，应该是从士字旁，提安也。他说我一看到这个字也看到，他说河北学士呢都北方，我在看到北方的学者他们都是用这个字，可是在江南一看不对啊，他们都什么都用提手旁，提服提携的意思，好像也讲通了啊，提携把为你祝福。但是他说我认为是错的，应该同时从事的话，我们讲是祭祀礼的意思是吧，祝福。然后呢他说也有还有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，很典型。他说河北的经传有时候会有问题，比如说我们讲个也是一个助词，没有意义的，但是有时候这个助词不能少的。他比如说《诗经》里面"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"，青青子衿是吧？这个大家可能有印象。他说"传"就是这样讲的，青筋是领子嘛，交叉的领子，学子制服，一个学生读书的年轻人穿的衣服，青青子衿，斜领下连羽襟，所以叫领，这领呢就叫襟，就是一回事情。他说孙岩的郭璞他们著《尔雅》，还有曹大姑、班昭著这个《列女传》。都说襟是交领，也就是领子，可是在北方这个诗经 它没有野字，把这个野字去掉了，我估计这个抄手认为野字虚词嘛，可有可无，那么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清经清领，清经清领，学子之福。如果有野的话，它就可以判断出来，它是对第一个词的一个注释。清经，我们说的就是清洁，所以叫清经经也。像许慎不是说传者防也是吧？什么者？凶者。长也。第二个就是解释第一个，他但是把这个字河北一带流传的诗经没有这个字了，哎，然后呢，别人就以讹传讹，群儒应谬说云什么清经清领是衣服两个部位不同的名称，都是以清为饰，清啊，用来是清两个清字，他说这个你错误就太大了，是大矣。他说所以。俗学问经传中时需野字，他有时候呢，他说这个是必须有野，他去掉了；有时候不需要有写的，但是这些墨学之士，就学问不高的人，他又莫名其妙加上了野，美不得所，亦诚可笑。然后他下面还举个例子，他这个例子也是跟南方北方有关的，就可见他说《后汉书》里面讲到樊业，他说。宁见如虎穴，他这个人很凶恶，不入祭府寺，寺是官邸的意思，是吧？那么在古时候，我们讲如虎这个词，大家形容很多啊。宋代还有吗？宁见如虎，我宁可碰到是，我们叫如虎，等下再说，也不愿见到某某某谁谁，就说这个人碰见他，谁都惹不起他。如虎是什么呢？哺乳期的虎啊。我们家里养过小猫小狗的。如果说生小猫的时候，那猫平时再温顺，你如果这次就惹它小猫，它非常凶猛啊，猫炸起来了，这所以别人说吃老虎嘛，是吧？最厉害，如虎就最可怕。那么他说江南的书本把这个穴字一抄抄抄抄到后来都抄成六了，还觉得讲得通嘛？宁见如虎六啊，学者因循迷有啊。他说实际上我们说这个，分析很有道理。他说。我们讲虎穴，又讲这个如虎啊，如虎之穴，就是大概一个比喻，并不一定说六啊十啊。那你是六的话，我还说十个呢，是吧？而且用这个比喻太生硬，我要见到六只如虎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虚子，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借喻，根本不用实指。他说虎穴本来是可怕，所以他班超有不入虎穴安得虎子。他说难道还要去讨论是六只还是七只呢？没有必要。所以他这个就是错了。那么从这个里面呢，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孙先生总结颜之推的教书成就，我觉得看这书我们有多种看法。有一种读法就可以看到当时南北地区不同的流传，就是书本的不同流传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这恰恰也反映了，在南北分治这么将近200年左右时间，在文化上面实际上是一直是一股热流在地下的暗流，啊，一直没有分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从这个颜之推的书正篇里面，他的例子他也非常丰富，可以看到。他对于文献已经有了一个很实在的很全盘的了解。所以呢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看啊，就从先秦时期孔老先生那时候开始整理文献，就像一条河一点点开始，然后到了汉代，这河床冲开很大了，是吧？到了南北朝的时候，随着这个纸张的普及啊，抄书的情况越多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刊学也是一项非常宽非常大。然后我们讲中华文明的成果，我们刚才讲了两次，梁启超先生说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个民族，之所以绵延不绝，即使在政治上南北分治还得到继承还得到发展，我说这个教刊之功啊，在保存文献规范化方面共的，无论我们用什么词汇来保送歌颂啊，保养，我觉得都不会为过。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既要意识到我们做教刊工作、文献整理工作的艰难，也要看到它一个意义之所在。 相信大家随着读书的深入一定会有很深的感受。参考书呢，我这次一个是赵忠义先生的教刊学史略，这个书出得很早，上次我跟他讲管锡华先生安徽大学就是他的学生是吧。严世家训的免学，尤其是书正篇，严世家训非常好看的书。王立奇，王春明还是王立奇啊？王立奇，王立奇著也著得非常好，后面还有他的传。汉书译文字，请大家看一看。我相信看了这些以后呢，对于今天我们这讲的可能有个很充实的一个补充啊。参考书，我讲的东西，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些归纳，还有个人的感受。我读书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我们国家正受80年初用政府的力量整理古籍，这个对于后世而言，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。